谢谢世帆，让我们能看见什么是满足的，因为我们的灵魂得拯救，我们就得到满足。谢谢。当然我们基督徒总是会想到我们的满足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可是你若是跟别人这么说，尤其是跟你的朋友还没信主的这么说，我心里的满足就是我一切的满足，他们大会说是真的吗？你回家以后或者是你上班的时候你心里满足吗？是因为你得到拯救你就心里满足吗？一切忧虑都没有了吗？这是我们实际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人生都在追求一些人生的目标，我们若是达到目标了我们就满足了，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若是对于像于姐妹这样刚刚还在念大学的，你说我人生目标呢马上就是把这个学位念完，然后呢念完了本科，然后呢再进研究所，也甚至呢念完博士，然后呢回去教书，大概就这个样子啊。尤其是你对于念教育的人大概有这种想法。若是说你现在在工作的，你也许在想说也许我就好的工作，然后我就升上去了，然后升到小主管了、中主管了，最后呢升上director 了像我们的姐妹一样的甚至有一天呢当到 CEO 都有可能。人生都有目标，若是像我呢已经退休的，我就说哎，希望身体健康一点就好了，能够每天起来平安看到太阳，太阳像今天这么漂亮的，那就很满足了。每个人都有一些目标，而且随着时间不同的改变。若是你现在有孩子的话，你希望他的目标是什么，或者你想知道说他将来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都有一些习惯，就是在小孩子大概一岁的时候就给他们自己选择，说看他们将来的目标大概在哪一方面啊。这是以前我就听说过的，可是我想不起来我小的时候呢曾经做过这种父母亲的把东西摆到我前头了让我去选，然后决定我将来的志向。我们想不起来啊。反倒是我的孙子呢 他是韩国人生的啊。他的小一岁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习惯，摆三样东西。一样东西是毛笔，那你毛笔是代表什么呢？学者啊，将来会做学者。一样是弓箭，将来就是武将了啊。另外一样呢是钱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会想到的钱啊。我也是这么想啊，想钱啊。韩国人不是啊，他们拿一根尺啊，一根尺啊。那一根尺的话什么意思呢？对于女人来讲啊，就是说在家里面做家事了啊，在家里面将来是一个贤妻良母了啊。我的孙女那时候选的时候呢，她就选了这个尺啊。我女儿就是不好不好啊。不要一生了就是在家里面的厨房啊跟厨房中间的走来走去。他说这个尺啊代表什么啊，尺英文是什么呢？ Ruler 啊。Ruler 在英文就不是做女缝的啊，是做主管的，是统治人的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呢将来做统治者啊，做女强人 ,OK。每个人都在想我们将来要做什么事情。你是要拿笔吗？或者拿弓箭呢？或者拿尺都好吧。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人生的目标一直都在改变。在我们中国的战国时代有一个人叫做冯轩。冯轩也许我们不太清楚，可是我们若是知道孟尝君大概就知道了。孟尝君是那时候在齐国一个很出名的很有钱的人啊。他底下家里面有3000个食客，那既然讲食客呢，我们就知道客人到我们家里面来，一个是我们自己的亲人，那来我们家当客人；一个是我们的朋友来我们家当客人啊，甚至是一个过路人，我们不认得，因为朋友介绍我们辗转的请他来当客人都可以。可是既然讲食客啊，就不是说短暂的客人，他是专专来吃饭的，一天到晚就是在里面家里吃饭的，为了吃饭才来的。所以呢他住在我们家里面成为我们的食客啊。 那食客要做什么事呢？也不是我们的工人，他就是客人，客人就你不能叫他做事啊，所以他就是食客啊。冯轩在孟尝君的家里面做食客，孟尝君呢很有钱，他有3000个食客，3000人在他的家里吃饭，你就知道他家的客厅啊，这个餐馆啊，这个餐厅啊，大概是轮流的啊，一批进去呢，吃了再出来，一批进去再就是这样子，一天到晚就是吃饭啊，3000人吃饭。那冯轩怎么去？冯轩他就有一天去到孟尝君那边去了，说，我在家里面当食客好不好？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孟尝君说，你有什么本事啊？他说我也没有什么本事了啊。那孟尝君想想，你也没有本事，又就是专门要来吃东西的啊。好吧，你就留下来吃吧。你既然没有本事，你家里来了一个没有本事的人要在你家里吃饭，你给他什么东西吃呢？孟尝君也分成3等人了，他的食客3000人，他分成3等人。一等是最有本事的，你是吃好的，住好房子啊。一等是中等的，就住比较中等一点的。像冯轩这个人没有本事啊，又没有朋友介绍，他就来了，那就给你吃吧，你要吃就给你吃吧啊，粗茶淡饭呢、啊、给你吃了啊，有的吃应该满足了吧，是不是？你就来了要吃嘛，你就给你吃了啊，粗茶淡饭吃了以后，他就觉得说，看到别人有肉可以吃啊，我怎么没有肉了啊？他就没一天到晚没事啊，他就拿着琴啊唱了啊，哎呀，别人有肉我就没有肉啊。那就这个话就传到了孟尝君的耳朵里面了。孟尝君说，哎呀，这个人真是不满足，好吧，给他吃肉吧。有了肉了啊，不错了，有肉可以吃了，不再是粗茶淡饭了。他有时候就出门去了，人家有车可以坐，我怎么要走路呢？是不是又不一样了？你今天走路去的话，跟你今天自己开车就感觉不一样了啊。他说，人家有车，我没有车啊。他又拿起他的琴呢，就在那边唱啊，哎呀，人家有车啊 ，Cadillac， 我就没有车子可以坐啊啊！孟尝君说，这个人真是不知足啊，好吧，给他一部车吧，满足了吧？有的吃，有的住，还有行的问题都解决掉了啊，应该解决了。可是呢，想了想，他又过了不久，他又在专门唱歌了，唱什么歌呢？哎呀，无以为家，他说。怎么他要娶老婆吗？不是不是不是，你要问他了，不是不是，我家里有妈妈，我在这边有的吃啊，可是我妈妈没得吃啊。孟尝君好吧，他这也是很孝顺的人嘛，你就给他妈妈吃吧，有肉可以吃，有车可以坐，然后呢家里面就是因为妈妈一个东西可以吃了，生活也得到照顾了。孟尝君这个冯轩呢，他就满足了。很大的盼望吗？很大的希望吗？其实也不大。各位今天都有的，是不是？你有肉可以吃吧？你就是担心没有菜而可以吃而已，不是没有肉啊。你有车吧？也没有问题，有车，也许不是一步两步，甚至三步都有了，是不是？有妈妈可以照顾吗？有嘛？我今天听说，福妈妈已经99岁了，是不是？很好啊，应该满足了吧？请问你今天满足了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的人是可以满足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做多马。有一次，耶稣要离开他们的，就是最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14章，那是耶稣最后要离开他们的，就跟他们说：“我就要离开了，我到那个地方去呢，就不会再看到你们了。好，可是你们不用担心。”他还告诉门徒说，我走的那一条路呢，你们可以知道是哪一条路。这个多马就是一个好学生啊，他说，不不不，老师，我举手，我不晓得你要走哪一条路啊。耶稣就跟他解释了，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那我走的路你们也知道啊，我到那边呢是在父的家里面。所以多马就问了，老师啊，你若是能够把你所讲的那位父啊，就是那位父神，就是他们心中所知道的耶和华神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原来耶稣的门徒多马，他的知足在哪一点？ 不是说要吃肉，不是要有车，也不是说要养妈妈，他要看的是说那一位神，他要看见那一位神。所以我就知道多马大概不是一个好学生。三年之前耶稣才跟他讲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了。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了，你若是清心的话，你就有福，这个福分就是叫你看见神。现在多马居然过了三年，他就把老师的话都忘了，还问说，老师啊，你把那位神显给我们看，你若是清心的话，你就能够看见神吗？不是那么简单吗？我想多马不是好学生啊。不过他敢问了还是不错的啊，不是说老师讲了啊就好了好了，不管懂不懂我都接受了，不是，他真的是有不懂的地方他就问，老师啊，你把那位神呢，把那位父神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也在寻求要满足，你的满足在哪里？你的满足是要看见那位神吗？你若是要看见那位神的话呢，怎么去看见那位神？圣经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问题是耶稣讲的这句话他就没有再解释了，因为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般叫做登山宝训。那在这第五章到第七章，有人把它叫做天国的大宪章，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一样。宪法不是写得很长，不是六法全书，宪法就是很简单的几句话，把一个整个国家的法律都定在那里面了。所以登山宝训第五章到第七章，尤其是第五章的这几八这个八福，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然后我们去思想，老师你所讲的是什么意思？耶稣你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清心的人有福了，那这里面就几个问题了，什么叫做心呢？什么叫做清心？什么叫做有福了？显然我们可以知道，有福就是指着看见神，可是问题是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清心？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想的，要看看在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想到心，我们就想到心脏，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最大的问题，尤其是年纪大的，就是心脏，心脏病最多，所以好像心是很重要，没有错。可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心并不是讲到心脏，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心其实是代表一个人格，代表一个人，那代表人的就是一个人格，我们讲人格在英文是 personality， 那 personality 用人格讲起来是不是最好的呢？我自己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总是觉得当我们中文讲人格的时候跟英文讲 personality 不是很相同，这是我一点点的英文所了解的，我不晓得你的看法怎么样子，所以我就讲着心是代表 personality， 那我就把它翻成人格，若是你有更好的翻译呢，请你告诉我一下。那当我们说我们要劝人家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怎么讲呢？我说人要有爱心，你要有爱心，用爱心代表说彼此相爱，代表我们要去爱人，我们若是说要去叫人家行善的时候，我们说要有慈心，要有慈祥的心，我们若是叫人家说要效忠国家的话，我们说要有忠心。那我们讲效忠国家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他们都要念效忠国家的，每天早上还去念效忠国家，那他们怎么念呢？你见过吗？他们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放在胸，是不是？为什么要放在胸上？为什么不放在头上啊？是不是？那表示我这个人呢，表示我这个人效忠国家，所以人呢就是代表就是心呢就代表一个国一个自己一个人。我们其实不单是好的方面的说爱心慈心忠心是讲这个心，我们讲坏的也是讲心，我们骂人呢狼心狗肺是什么？为什么不说别的地方？为什么要狼心呢？又讲一个肺呢？你说这个头脑不好嘛？为什么不讲头脑？这就是我们知道 心所代表的是这个人，完完全全这个人。我们首先就看到人，你大概是分成几部分。我们若是一般人讲了，我们的心第一个想到的是感觉，我们的心做感觉的工作啊，我今天觉得心里啊很忧闷啊，心里面觉得很忧闷，是你的心脏在觉得很忧闷吗？你呼吸很困难吗？大概不是哦，是你的脑筋吧？哦，大概是脑筋，可是也不像是脑筋嘛，就是你这个整个人，就是心里很忧闷，这是感觉啊、哦。我们的感觉，我们用是从是心的一部分啊、哦，我们的感觉。所以，若是今天有人说他得了忧郁症，那应该怎么办？就从心里面开始啊，不是去吃心脏药，而是去看心怎么样能够不忧闷啊、哦，感觉不会忧闷，但。怎么样能够不忧闷呢？圣经告诉我们啊，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喜乐的心是良药。治理忧郁症最好的就是喜乐的心。那怎么知道是喜乐的心？我们的心会觉得喜乐吗？没有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靠主喜乐，靠主喜乐。那是说我们靠着耶稣这样喜乐吗？不是，因为英文里面讲。靠主喜乐是说在耶稣里面喜乐，在耶稣里面我们就能够喜乐，不是说靠着他，而是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喜乐。所以我们知道神把喜乐赐给我们，是叫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就感觉喜乐了，这是一个感觉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我们的心呢是包含我们的感觉。第二个部分，我们的心呢也是代表我们的思想，思想对一个人很重要。也许我们今天想说，一个人不会思想也是人嘛？啊，一个人呢，已经植物人的话，他还是人。可是我们若是想想以前的人怎么讲的，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也是个科学家啊，笛卡尔，他讲的一句话，大概大家都不晓得笛卡尔是谁，可是大概都听过他这句话啊。他说：“我思故我存。”我会想呢，所以我是存在的。我若是不会想的话呢，我就不会存在了。以前的人判定一个人死了是看他的心脏，后来他就不准了，因为有人心脏啊不会跳的时候还是活着的呢、哦、这怎么办？所以现在的医生呢，不再用心跳判定人是不是死了，而是用脑波、哦、用脑波判定。为什么用脑波判定呢？因为脑是思想的了，我们知道脑在思想了。可是我们说你要读书，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啊，说你要读书，要用心读书啊。你有没有跟他说要用脑读书呢？没有啊。你要说专心读书吧，是不是？你会不会说专脑读书呢？也不会啊。为什么不用脑去读呢，要用心去读呢？那就是表示我们的心呢，表示是思想的，思想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是思想的一部分。我们还看到，当我们说心不在焉了、啊，那是坏的吧？那是什么意思？心不在焉呢、啊？说我不再想这个事情嘛，所以心不在焉不是说我心脏不在这个地方，而是我根本我的脑筋在想的东西不是在这里，表示我的思想不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知道。思想是心的一部分，心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意志。当我们说我们的意志从哪里来，从我们的脑筋来吗？或者从我们的心里面来？我们说我决心，是不是？我不会说我决脑啊，我决心啊，我在心里面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啊，不是我的脑筋决定的 哦，我决心做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一个表达的方式。我们知道感觉，我们知道思想，我们也知道意志，三部分就成为我们所讲的心。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外表，可是在这外表以外的就是他的感觉，他的思想，他的意志，就是用这个心来代表。所以当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是这个人你看不见的部分，你的感觉，你的思想，你的意志要清啊。意志是一个人 一个心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有一个犹太人叫做 Alfred Gottschalk， 他在今年79岁死了。当他小的时候还不在八九岁的时候，刚好是二次大战70年前。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住在德国，他的家人因为是犹太人，所以被纳粹党杀死了，杀死了55个人，他 一个家族55个人死了。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告诉他说你赶快要逃，所以他的父亲就带着他跑到美国来。当他要离开德国的时候，他的祖父拿着一些被纳粹党撕碎了的那些托拉，就是摩西五经，拿给这个 Alfred Gottschalk， 他说你把这个被德国人撕碎了的这个托拉放在你的胸前，放在你的胸前，你要说我一生呢就是要把这个托拉再重新组合起来，把它重新修好。所以他到美国来以后一生的时间就是做这个工作，要回复德国人的传统，要回复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在各处去向犹太人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些这种犹太人的博物馆，让犹太人在这里能够想到我们的传统是什么。他的祖父把那些托拉已经被撕碎了的放在他胸前，要记住就是说你要决心做这个事情。所以意志也用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看见人所能够想的，人所能够感觉的，人所能够决心的，都是在我们心里面。那这三部分呢都要清。那怎么清，怎么去清呢？我们就想到要清呢有两部分。你要清的话，就像我家的车库是我家里一个最大的问题，东西多得不得了，那我连找东西我都不晓得放在什么地方。每次我太太总是跟我念这个事情的，她念这个事情我一句话都不能讲，因为是我的错，我没有清掉，我总是越堆越多。那她总是说我好像那个 squirrel， 像那个袋鼠啊。你看袋鼠做什么啊？它树地上的东西啊，它就丢到这树上去了啊。越堆越多了啊，直到有一天呢，风吹呢就把整个东西呢都吹下来了。东西多，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把它清理了。所以清心的第一部分是我要清理。当我说我要清理的时候，我要清理什么？我要清理的是两部分。一个是我心里面的污秽，我心里面的污秽，就是说我犯罪的地方我要清理掉。这是当我们讲到清心的时候我们最马上想得到的。我们的心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犯罪的？在当时我们的手了，我们的脚犯罪了，我们的身体犯罪了。可是为什么人会犯罪？是因为他的手痒吗？不是，是因为心里面的问题，他的思想，他的感觉，他意志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要清，我们就要先把这个犯罪问题先解决掉，我们要把罪呢先解决掉。我们就想到罪是什么，我们讲到罪我们就马上想到说，在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罪是什么，没有打中目标的，没有打中目标的就是罪，这是圣经的定义给我们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国人你像一个中国人讲罪的时候，他说没有打中目标是什么？我们说没有打中神的目标嘛，我还是不懂啊，神的目标在哪里呢？所以若是像中国人讲罪的话呢，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我们的老祖先真的是很聪明把那个罪呢就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罪。罪会写吧，会不会写罪罪的上面是什么？是一二三四，底下呢？非，非是什么？不是错的，有四件事情是错的，那就是罪了，好吧你就讲那四件事情是错的，哪四件事情呢？你就会想到那些的那些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是那些大罪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呢， 这个四个就很清楚了，非礼勿视。好，不合乎理的事情你不要去看它，然后呢非礼勿听，不合乎理的事情不要听，然后呢非礼勿言，不合乎理的事情不要去说，还有呢非礼勿动，你的手呢不要去动，那就没事了，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是眼睛看的耳朵听的，然后呢是什么？嘴巴讲的，就是这个五官呢，还有一个手，是非，四个非就是成为罪。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因为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第六章里面呢又告诉我们多了一个不可以做的，不要去想。我们若是想的话呢也犯罪了，就是没有做，没有听，没有看了，就是我们心里面去想了也犯罪了。所以应该呢，就是照圣经来讲呢，应该有五个非，不是四个非啊。我们的祖先没有想到呢第五个没关系啊，因为他没有读圣经，我们今天读了我们就应该知道啊。所以你若是要写罪的话呢，你就把它写五非吧啊，那就完全了。我们知道罪是神将来要审问的，所以我们要把它除掉啊。罪神不喜欢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要蒙福，我们就把这东西拿掉。我们到我们的父母亲的面前说，哎，你给我一些东西，尤其是小孩子到你的面前人说，爸爸妈妈给我一些东西好不好，给我一些吃的糖果吧。你说，哎，今天你做的好不好，你就开始讲了，我今天认真读书了，我今天经文也背了，我今天作业也都写了，你看，哎，果真都是了啊。然后你还再想想看，哎，你今天有没有听话，今天要把那个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啊，有没有看见脏的东西把它捡起来，你都要去做啊。甚至你要想到说，我什么事情不叫妈妈不高兴的我都要不去做，那就是我们的罪啊。就是说我们要想看，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蒙恩典，一定要把这些神不喜欢的事情完全拿掉。那这些不喜欢的事情在神的面前能够隐藏吗？我们知道没有办法隐藏。所以即使是像大卫这样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神说他是神合乎神心意的人呢，圣经还说他有一件事情是神不喜欢的，那就是关于赫人的事情，就是他去找了这个妻子把人家的妻子夺过来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知道，当有这种事情要发现在他的存在他的生活里面，发生在他生活当中，他应该怎么处理？我们就想到在大卫他自己后来认罪的时候，他写到诗篇五十一篇，他为自己的罪忧愁，他就把他的罪一个一个写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都写下来了，一个一个去认。其实我们知道他这件事情，大卫犯罪的事情呢，他犯了四个戒，就十戒里面呢，那这一件事情犯了四个戒，就是犯了贪恋别人的妻子，犯了奸淫的罪，犯了说谎的罪，还犯了谋杀的罪，一件事情犯了四个罪。所以对大卫来讲是非常很重要的罪，所以他一个一个去认，一个去认。可是当他后来又写了一篇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是 C.S. Lewis， 就是英国的中世纪的那位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位英文文学的教授他说是最伟大的诗篇，这是诗篇十九篇。在那诗篇十九篇里面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罪，隐而未显的过错，隐而未显的。大卫说，我曾经犯罪了，犯了四个戒，十戒里面犯了四个戒，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自己知道是隐而未显，我隐藏在我心里面的，我没有做出来的，神啊，求你赦免我。那就是我在思念里面的，我心里面所想的不合理的事情，不应该想的我去想了，也是罪。我们就看见 要清理我们的罪，我们要一个一个去数算，不单单数算我们的福分，也要数算我们所犯的罪，甚至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罪，我们都要求神说，求神你赦免我们。我们知道在人生当中我们总是会做错的，有人说我若是等到死之前我认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就可以上天堂，对不对？没有错，只要信主耶稣的，为他个人救主的，承认自己的罪的，都可以上天堂，不管什么时候。然而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看见，圣经里面我们就是找哪些人是没有犯过罪的，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下来说什么人是没有犯罪的，大概只有两个人，至少我自己 算一算大概就是两个人， 我找不出他犯什么罪啊。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约瑟跟但以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从小啊就相信耶和华神，他们很谨慎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约瑟是17岁被卖到埃及去，在那个地方他就说，我不能够得罪神，我不能够得罪神，那就很大了，神不喜欢的事情我都不能做。你要是说我做神喜欢的容易做，你要说神不喜欢的我都不做，很难很难。可是这就是约瑟的心智，我不做神不喜欢的事情。我想那时候他大概就是20岁吧，20岁的人能够想到说不做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们的孩子、啊、上大学去了，你怎么告诉他？你能不能告诉他说，你要像约瑟一样，我不能够得罪神，神都看见了，你不能够得罪神。但以理呢，但以理大概是16岁的时候就被巴比伦的人呢掳到巴比伦去了、哦、16岁的人在那个地方他就知道说，我应该吃什么，我应该吃照着律法上规定的洁净的东西我才吃，那些拜过偶像的东西我不吃。他就知道16岁，我们高中的学生啊，他今天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高中的孩子说，你今天在学校里面你不要跟着同学走，同学们做什么事情你不要理他，他能不能做得到？但以理啊，国王叫他喝这东西吃这东西，他竟然说我不吃。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个胆量？16岁的孩子越小相信，越小从小的时候就遵守神的律法，这个人是有福的，他的信心能够坚定。我想我们不要说等到年纪大了，果真年纪大了在病床上面信主的有没有，受洗的有没有，有的，可是他心里面想什么呢？我不知道，因为有的人那时候已经话都讲不出来的。可是我知道啊，当我信主受洗的时候已经不是16岁也不是20岁，我能够回头去看我做错很多的事情，做错了很多啊，要补救已经没有办法补救了。若是一个人到了将死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后悔更多。所以怎么样能够不后悔呢？早早信主，越早越好。若是一个婴孩2岁1岁就信主，那是最好的。其实做错事情的那种感觉，罪恶感呢、啊，什么时候有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有罪恶感呢？我做错了，人什么时候能够感觉到？你曾经去研究过吗？你知道吗？你再不晓得啊，也许你自己养过孩子的话，你也没有想到那一点啊。爱瓦大学经过20年的研究啊，他们有一个儿童发展实验室，他们经过20年研究终于想出来了，研究出来了，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一个孩子啊，周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罪恶感。所以不要说哦，我的孩子还小，不是，周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知道说我做错了，一岁的孩子就知道有犯罪感。所以我们从小就要教我们的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要说他听不懂 他听得懂。这是我们想到我们第一个要清理的事情，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东西。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清理的事情是我们外面的东西。我们外面的东西在哪里？我们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还没下床，我们想到的是什么？以前的人呢，就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这七样你大概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厨房里面都有，而且够用三个月，你都不用担心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有的那么多。那今天担心的是什么？可能是没有水果啊，或者今天要吃什么水果可能又吃光了，是不是啊？可是我们总是想到生活每天要吃要喝是免不掉的负担，实际上的负担就在那里啊。所以才有人说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呢、啊。可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啊，要记住啊。圣经不是说人活着不靠食物，不是啊，他是讲不单单靠食物，要靠食物，可是不是单靠食物。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怎么样吃，我们怎么样吃成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穿呢？当然也是很重要，可是吃呢是马上要解决的问题。你一下床就是要吃了要喝了，应该怎么吃喝？我们就想到神给以色列人最健康的食物是什么。神给以色列人最健康的食物，玛瑙。玛瑙他们吃了38年了，没有听到一个人是拉肚子的，也没有听到一个人是说体重加的太重的，没有啊。神都给他们吃的刚刚好，身体健康，可以走路，也不拉肚子啊，不用找医生，就是这么好啊。所以若是今天有玛瑙在卖的话呢，我一定赶快去买，各位也赶快去买，因为那是健康食品第一样啊。可是今天没有了。那第二样是什么？你能想到吗？第二样最健康的食物是什么？我想呢，是母奶，母亲的奶是最健康的啊。母亲的奶，人家都知道了，吃母亲奶的母奶的那段时间呢，大概是抵抗力最强的啊。而且就像我最近看到这个孙子啊，他吃母奶了三个礼拜。我们去看他三个礼拜增加了2磅、哦、你若是吃母奶增加2磅的话，你看看你继续吃母奶吧、哦、三个礼拜吃2磅你都说好了，够了够了，不要再增加了，是不是？母奶很健康、哦、那第三样是什么呢？我就不晓得了，各位你去健康食品店想想看吧、哦、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什么。很简单，玛瑙很简单、啊、每天都是一样的、哦、你也许觉得这枯燥无味嘛，是不是？可是很健康。母奶呢很健康嘛，就是一样东西啊，你也不必加盐加醋都不用、就是吃母奶、哦、而且你吃了不会讨厌的、哦、玛瑙、犹太人以色列人会觉得厌烦了、啊、我看吃母奶的好像没有厌烦的时候、啊、每两个钟头准时就哭了，表示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母奶了、哦、好吃的东西呢，神给我们的就像圣经所说的，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给我们的那健康食品呢是最好的，你就不用吃，你就不用担心，就你就吃吧啊！这是我们想到在玛瑙或者是摩莱身上的上面，我们看见生活上我们怎么清理，就是多的东西呢不用加进去，我们就是要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怎么简单朴素？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简单朴素的，他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今天睡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可以吗？我们大概受不了。当你到美国来的时候，你带什么东西来？两只箱子吧，是不是？还有呢，可能是个背包吧，还有呢，一张汇票嘛，是不是？一张支票嘛，不然的话你到美国怎么来呢？是不是？你要读书，你要找孩子，或者是你要搭计程车，可能都是要一张支票，一些钞票啊，就是这些。那两只箱子呢，没有人要的，你放在飞机场，当然没有人要的。你里面可能都是你的衣服了，可能一些书啊， 一张汇票呢大概也没有人要的，那因为那是属于你自己要签名的。可是你就来了，若是说今天呢、啊、给你两只箱子，给你一张汇票，你敢不敢到非洲去？你当然是有点担心了，我去了怎么办？可是当你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哦、或者是几个月前来到美国，你就这么来了，你担心不担心呢？不担心。你所希望的就是说，我到美国来有个人在机场等我，那我就安全了。耶稣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今天晚上到哪里去我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个简单朴实的生活，怎么能够支持得下去？这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在乎说我今天到哪里去，我要在乎的是说今天谁带我走，今天谁带我走。有一个瑞典人，他是世界有名的厨师，因为他曾经做过马来亚国王的御厨，他也开了很多的餐馆，高级餐馆了，在世界各地。那么这位厨师啊，有人就问他说，你最喜欢吃的是哪道菜？哦，这很大的困难了、啊、一个大厨师啊、哦、他最喜欢吃哪道菜？他最喜欢的一道菜啊，他每天做出那么多菜出来要卖给国王吃，那么哪一样是他最喜欢的呢？你能够知道说你自己最喜欢吃的是哪一道菜吗？你知道吗？哦，想想看了，我太太大概会替我回答这个问题啊。啊，他大概会说你就是喜欢吃高丽菜啊。有的人也许喜欢吃那个回猪肉嘛，啊、哦，都有可能的、啊，五花肉都有可能啊。这位瑞典人，世界有名的厨师啊，啊，御厨，他说我最喜欢吃的是哪一道菜呢？是我太太烧的那道菜。不在乎说那道菜很要紧，是怎么好吃，而在乎说那是谁烧的。我们的孩子上大学去了，为什么喜欢吃妈妈的菜？以前在家里面都不想念啊，现在上了大学去了，第一个感恩节回来就说，哎，妈妈这菜很好吃、哦、我要再吃一次。就是喜欢吃谁烧的菜，谁烧的菜也很要紧，是谁烧的。我们住哪儿呢不是很要紧，可是谁带领我们去呢，那是很要紧的。若是神带领我们去，我们就去吧。生活很简单，可是呢，我心里不用担心。这是我们想到的，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清理。我们要紧的是谁带我，而不是我有多少。像耶稣没有枕头，我照样可以去。我们清理了，把东西都分出来了，这东西我要，这东西我不要，清理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就把它清洁掉了。我不要的东西就把它丢出去，把它清洁了。我犯罪的地方我求神赦免，我的罪求神赦免，所以那是清洁的部分。我第一部分要清理出来，第二部分我就要清洁，要求神赦免我。我们就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跟我们人生很不一样。我们人呢，一生下来就要叫爸爸妈妈对我们很高兴，所以我们看小孩子，哎，他一笑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很高兴了啊、哦。其实小孩子也知道了，他慢慢就知道说，哎，他笑的时候，爸爸妈妈很高兴。他一生就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们小的时候到大一直在讨人的喜欢，讨我们周围的人喜欢了，爸爸妈妈喜欢，同学喜欢，老师喜欢，上了开始工作了，老板喜欢，同事喜欢，是不是？甚至长大了。有自己的儿女呢，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喜欢我们呢、啊，哦，都在讨人喜欢。你当了主管呢，你也希望你的部属喜欢你，都是讨人喜欢。可是神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是讨神的喜欢。我们若是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就免掉了神的愤怒。神赦免我们，就是不再对我们愤怒了，那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说任何人都不喜欢我，可是你不能够说神不喜欢我，那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的，要讨神的喜悦，除去神的愤怒。所以当我们清理了，我们就要清洁，说神啊，这是你不喜欢的东西，求你拿掉吧，完全替我拿掉、okay、 我们要紧的是我们要跟随这位神，我们要讨他的喜欢，我们怎么讨他喜欢？是跟随他，听他的话，他说的我们就去做，他说我们不要做的我们就不做。所以我们甚至想到耶稣有些地方也许叫我们做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事情，像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跟他的门徒说，我要被击打，就是我要被抓，我要被钉十字架，那时候你们这些门徒呢都要分散，你们就要分散，你们就要跌倒了，你们就要分散了。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要被抓了，你们就要分散，你们就要跌倒了，表示那是你们一定会做的事情，表示说你们不用来跟从我，你们就要跌倒，你们就分散了嘛，你们就不必跟从我了，一定是分散的。可是有没有人跟从耶稣呢？耶稣被抓之后有没有人跟从耶稣的？有一个彼得跟从耶稣啊，跟着耶稣一直走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了。所以他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否认耶稣三次，说我不认识他，跟他的仆人呢、啊，跟大祭司仆人说我不认识这个耶稣。我们就想到，若是彼得当时就说好吗，老师你说我要分散，那我就散了吧，你被抓了我就回去了，他就不会否认耶稣了。有时候耶稣叫我们做一些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好像不对的事情，可是我们若是照着去做，那是对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承担那些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我们信耶稣，我们靠耶稣，我们照他的话去做，我们才有平安。我们若是把这些罪孽在神的面前都敞开了，说神了你除去，那我们就得到平安了。这是第一件事情，在清洁的工作上面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在清洁的事上呢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在清理的时候，我们就把东西呢不要的东西多余的东西都清出来了，然后我们说我们靠一个很简单的生活过日子。这简单的生活圣经怎么讲的？就是说穿洁白的细麻衣，洁白的细麻，穿白色的细麻衣。那这是两件事情。圣经里面讲到白色，讲到细麻衣。我们先说细麻衣，细麻衣圣经说那是一个圣徒所行的义，这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19章第8节所讲的圣徒所行的义，就代表我们的细麻衣。也就是说我们若是在这地上行了义的话，我们在天上神就给我们一件细麻衣，表示说我们在这地上行了义。那义是什么？义是什么呢？我们都说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那义是什么？我们说义是因为在神面前他不算为我们有过错，神不再算我们有过错，那就是叫做义了，因信称义。那什么是没有过错的？那因为没有过错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的，我们就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什么？没有过错是什么呢？我想有些弟兄姐妹，你若是从台湾来的话呢，以前大家都记得我们以前要背的那四句话，礼义廉耻，还记得吧？礼，早上每个早上上课之前都要背那四句话，礼义廉耻。礼是什么？还记得吧？不记得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呢？正正当当的行为。对了，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呢？清清白白的辨别，实呢？确确实实的觉悟，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讲到义了。义是什么？正正当当的行为，正当的行为就是了，不是说没有错的事情，而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正当的行为。正当的行为是什么？我对人没有亏欠，我对神没有亏欠，那就是正当的行为。难不难？很困难。我们刚讲到冯轩嘛，是不是那个孟尝君的食客？孟尝君的食客，他说他一点本事都没有，果真一点本事都没有啊。 他在那边就是吃了，就在那边睡了，就这样过日子。直到有一天孟尝君说，哎，你们这三千人那么多啊，我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替我办一下。在我的故乡就是薛地啊，在那个薛那个地方，我有一些农人呢，用我的田地啊，他们应要交一些农产品给我的，就是欠了我一些钱呢，欠了我一些债。你们有没有人去把这些债呢收回来？冯轩说，哎，我去。我想讨债是容易的啊、哦、去讨债容易嘛，是不是？你都是觉得讨债容易的话，你去试试看，讨债真不容易啊、哦。因为那个是大家都不喜欢做的事情啊、哦、在美国叫做 collector, 这种工作很不，人家不喜欢做啊、哦。可是冯轩说，我去。他就问了孟尝君说，那把这些钱要回来了，你要我在你的故乡买什么东西回来给你呢？所以我们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嘛，我们自己回到家乡去，我们总是买一些家乡的东西来嘛，是不是？孟尝君说，你要买什么东西呢？你就看看吧，我家里缺什么东西你就买什么东西吧。我这是不是很简单呢？很难啊，你家里缺什么东西？孟尝君，你家里那么多有钱，你家里缺什么东西呢？可是冯轩很聪明啊，他说好，我好去了。他就到薛地去了，他就把这些农人都叫过来说，你们看，这是借债啊，你们的这个借单呢都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了，你欠50担米呢，你欠100担呢，这不是算了。今天呢，你们的主人呢孟尝君说了，你们都不必还了。哎，这东西果真是不必还了吗？说当然是嘛。他就起了一堆火了，把这个借债就是烧掉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孟尝君说，哎，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你真是会讨债啊，你真是会讨债。他当然会讨债嘛，是不是？我没有本事就是会讨债啊。他说，那你买什么东西回来了？他说，我看你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了，有电风扇啊，电视机啊，有那么大的电视，48寸96寸都有了，是不是啊？什么东西都有，你缺少什么东西吗？你家里缺少一个字，义啊、哦、所以呢，我就替你买了义回来，哎，义可以买的啊、哦。孟尝君说，好吧，你那些借单你就把它烧掉了，我讲也没有用了嘛，是不是？你就继续吃吧，啊、哦，你就开你的车吧，啊、哦。过了几年，孟尝君在齐国呢，在这国王面前呢，那国王就不喜欢他了。日久就是喜新厌旧，大概就是这样的，就不喜欢他。孟尝君也知道他很聪明，他就说好，我回去吧。回去的时候回到家乡，哇，还没到家乡啊，家乡那些人都出来到大路上来迎接他，说哇，感谢你啊孟尝君，你那时候把这些我们的借款呢都把它烧掉了，都不叫我们还了。孟尝君是说，哦，原来冯轩你就是为我买了这个义来回来，因为他没有缺东西啊，他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人，没有关系啊。对于神来讲，神给他这些东西做什么？他把这些东西哪来的，放到家里面去也是一样的，多余的就是没有用嘛。你用出去，用在那需要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才会说，爱是什么呢？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我们的责任。别人有这个需要，我们就给他，那就是爱了，那就是神叫我们做的，那就是义了，就是正当的。我们这样做对神就没有亏欠了，我们对人也一样的。也许我们会说，那我们能够对人做什么？你不会想的太多，你不会想的说，你看以前有个总统呢，花了政府的钱200块钱去理一个头啊、你不会想这个事情，那小事的。因为有总统呢，跟他太太到纽约去看了一场百老汇的表演，又吃了一顿饭，花了国家多少钱，你知道吗？24000块钱了、啊，哎，你不用去讲，就说哇，这些人做的不对，他们做不对，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啊。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是对的？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是对的呢？当我们今天在聚会完了以后，我们就把所有的灯关掉了，我们去吃饭了，是做对的事情吧？当你出了厕所，赶快把灯关掉，也是做对的事情吧？当你教孩子说你这个房间不用，你就把电关掉，这是对的事情。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哪一样是对的，我们就去做吧，不要去想到别人啊花 太浪费金钱了、你也不用去想到说以前的副总统呢，他家里面一个月的用电呢、每天用的这个电量啊，是我们美国平均家庭的50倍，不要去想这些问题了啊、你就想想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省这个电，虽然也是省我的钱，可是更重要的是这是神给我的，我能够省就省啊、一个简单的生活是叫我能够在这地上行出应当有的义，我对神对人都没有亏欠。这是细麻衣。另外一件事情是解摆。解摆是什么？解摆在圣经里面是讲到得胜，得胜啊，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讲了七个教会的得胜的方式。那在这七个教会得胜的方式里面，我们知道就是讲到要对神保持一个热爱的心，要对神要至死忠心，要对神说我要持守真理，我不跟这个世界妥协，要靠着圣灵得到心灵的复兴，灵命的复兴，要去传福音，然后我不怕逼迫，为神的缘故我要发热心，我要追求与神同在。这些当然只是讲到七件事情怎么样去得胜，你就是愿意你去查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七个教会发生的事情，那都是讲到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穿那个白色的衣服。圣经里面讲到穿衣服有几件事情，一个是不穿衣服的，什么人不穿衣服？鬼户的人不穿衣服，鬼户的人不穿衣服。什么人穿脏的衣服呢？犯罪的人穿脏的衣服。穿白衣的就是穿干净的衣服的，就是那得胜的人。这是在圣经里面用这几个穿衣服来给我们表示说人在神的面前从外表看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想到要清心，就是要清理，要清洁，在我们的心里面跟在我们的生活上都要表现出来。然后我们要想到有福，有福就是看见神。看见神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神，耶稣告诉多马说了，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多马问耶稣说，你把神请给我看吧。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了。所以我们说怎么看见神呢？就是看见耶稣。看见耶稣对于他的门徒来讲很容易吧，三年半了、都是每天看见耶稣吧。可是我们就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看见耶稣不是我眼睛看见耶稣。在耶利哥城有两个瞎子，当耶稣最后一次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经过耶利哥城，出了城的时候有两个瞎子在路边，他听到很多人在讲话，这两个瞎子就仔细听说，哎，这是什么人走过那么多人呢、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人声呢、他们就说，哦，这是拿撒勒耶稣。所以这两个瞎子就大叫了，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们。那是什么意思？大卫的子孙表示这两个瞎子呢，一听到说是拿撒勒耶稣，他们就知道说这是基督，这是弥赛亚，这是我的救主。所以他就大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这两个瞎子眼睛看不见耶稣，可是他们心里面看见耶稣了，这是从心里面看见的，不是眼睛看见的。另外有一次耶稣走过一个地方，在加百农，那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税吏叫做撒该，撒该呢跟我差不多啊，犹太人的身高平均呢是五尺啊，犹太人你不要看今天犹太人很高啊，不是，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平均就是五尺高而已啊，大概比我们都低一点啊，那跟我大概差不多。很多人呢就跟着耶稣走了，他也要去看耶稣。可是像我这样子的看呢，就是跟在大家的屁股后面啊，看都看不见耶稣。人家呢又知道说这个税吏撒该，大家很恨他啊，因为大家不喜欢税吏的，所以呢就故意的不让他进去看耶稣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了，他就赶快跑了，跑到前头去。跑到前头怎么去看耶稣呢？他跑到一个分岔路口啊，他说我在这个地方看一定可以看到耶稣，可是呢我怕人家一来的时候又把我挡住了，所以他跑到树上去了。跑到树上去看耶稣，就看见他了，他也看到耶稣了。 一个矮子可以看见耶稣啊。我们想想看呢，在耶利哥城有一大群人跟耶稣，那些人有没有看见耶稣？没有，只有那两个瞎子看见耶稣。那一群人跟着耶稣的也没有看见，只有撒该人看见耶稣。因为他们看见耶稣的什么？他们看见耶稣的怜悯，他们看见耶稣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说看见耶稣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见耶稣的怜悯恩典给我们，不是看到那个人，不是看到那个人，看到耶稣的恩典与怜悯。我们看见了耶稣的怜悯恩典加给我们的，我们就看见耶稣了。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说看见耶稣的。那看见耶稣是看见什么？怜悯恩典。可是耶稣又讲了一件事情，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我们看见耶稣呢，就看见了光了。光是要做什么的？是要指明道路的。你晚上开车一定有光，你晚上起来也要有光，就是说是指明道路给我们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光。那也许我们说我们今天怎么看光呢？对保罗来讲，保罗他看见耶稣的时候就是看见四面有光嘛，很清楚。可是对我们今天，你信主的时候没有看见四面有光啊，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们就知道看见耶稣是看见耶稣的话，看见耶稣的话，看见耶稣的教导，我们愿意接受，就是看见了。耶稣曾经跟犹太人这么说，说神呢有形象有声音，神有形象有声音呢、啊、你们没有看见，你们也没有听到。犹太人当然是啊，我没有看到也没有看见也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嘛。耶稣说为什么你们看不见听不见听不到，可是我看得见我听得到，为什么呢？耶稣就说了，因为你们的心里面呢、啊，没有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面，你们心里面没有存着神的道。所以我们若是要看见要听见的话怎么办？就是把神的道存在心里，那我们就看见，我们就听见。这是讲到看见光也是一样的，你不要看见说四面有光，再大的光照着你呢，你都不会相信。但是你要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把耶稣的话放在心里，你就能够相信了。这是看到光明。看到光明以后又要做什么？就像撒该一样，撒该看见耶稣，耶稣看见撒该，耶稣跟撒该说了，今天晚上我就在家里面，在你家里面吃饭，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家里面了。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耶稣你好，不是，我们说耶稣请你到我家来。到我家来做什么？不是当食客啊，是来我家做我家的主人。我的家就是你来做主。那就是说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与神永远同在。这就是好像我们又回到了伊甸园里面去。我们也许问问今天的伊甸园在哪里？今天伊甸园是在伊拉克吗？应该是，照着地理来讲应当是伊拉克。可是今天呢，没有人找到，在伊拉克你怎么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伊甸园。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却看见伊甸园在哪里？在启示录里面的，在启示录里面有天上有个伊甸园。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能不能进入那个伊甸园里面去呢？可以的，我们可以进去的。我们只要把神迎接到我们家里面来，做我们的主人，他跟我们常住在一起，他做我们的主，与神同在，就是进入伊甸园。亚当夏娃，伊甸园那么漂亮吗？当然漂亮。可是最好的地方不是那个水果，不是那些，而是有神的同在。所以当他们犯罪了，他们就躲避起来了，那伊甸园对他们讲起来就没有意义了，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就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今天说我要看见神，怎么看见神？就是我要知道在神的里面，我们听他的话，我们看见了耶稣，然后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我们就看见光，知道人生的道路在哪里。我们也能够借着耶稣的话告诉别人说你的道路在哪里，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耶稣是世上的光，也叫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把他的光反射给别人看。然后我们要请耶稣跟我们同住在一起，作为我们的主。看见神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
你随时都可以看见神。耶稣从开头就告诉我们，在登山宝训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轻信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你可以看得见，我们怎么做？我们今天其实要做的就是求神的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的意志都在神里面，说这些都是属于你的，把那脏的东西除去吧，让我过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能够有义行在我的路上，也教导我怎么去行义，也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就是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是这样做，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今天我们的诗班唱歌，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呢？我心满意足。我怎么心满意足呢？那诗歌里面怎么告诉我们的？我罪得赦免，我得平安。这就是一样的，就是照着神的话来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地上虽然是这样的软弱，虽然是这样的渴望说我要得到世上所有的最好的，人最喜欢的，但是我们却要以你为满足，要以看见你为满足，要以得到你为满足，要以你与我们同行为我们的满足。恩待我们今天知道怎样来认识你，把你的话常放在心里面。有那么多的圣徒已经走在我们前头了，今天我们同样的可以做，我们唯愿多多听你的话，多多的思想你圣经上的教导，常常去考察，常常去思念，然后我们就知道神你的心意。甚至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的顺从在你的面前。主，你是恩典，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教导我们认识你，教导我们怎样得到安慰，也教导我们怎样去安慰众人。我们在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